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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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大家好，我叫露西，然后我是 Art Yourself Atelier 这样一个就是艺术平台的艺术编辑，然后今天我在 Cindy 的艺术空间，然后来专访Cindy。
你好露西啊，特别高兴，今天我是作为一个被采访者，因为呢我呢是一个艺术节目的制作人，在以往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我在采访其他人，所以今天我也很高兴。
对，就像我刚刚说，就是 Cindy 之前一直在镜头前，然后采访了很多艺术家或者艺术从业者，然后也表达了很多就是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但是我们一直对就是 Cindy 本人知之甚少，所以今天我们也来就是采访一下神秘的 Cindy。 所以 Cindy， 不然你来跟我们聊聊，就是你是如何就是落地洛杉矶，然后成立了这样一个画廊和自己的艺术基金会呢？
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哈，因为我是一个北京人，在早年也是一个艺术生，我原来是学装潢设计的，那是很早以前了。但是毕业以后呢，因为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呢，进入了媒体行业。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仍然非常热衷于艺术吧，因为这是我自己曾经的专业。所以说呢，我在后来呢就制作了一档这个艺术节目，应该是在2013年那时候在北京台播出。因为这个节目呢是独立版权的，所以后来到我移民美国以后呢，我就把这档节目带到了美国。那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呢，这个节目逐渐变成了全媒体的形式，除了有广播还有公众号，同时我们也会有视频，再加上后来做了 Scholar Selection 这个画廊之后呢，我们又推出了相应的短视频，就是 Cindy 的艺术空间。所以有时候呢，大家经常会问到，就说 Cindy 你是怎么想起做画廊啊？就像刚才我讲的，因为我是艺术节目的制作人，而且这个时间呢长达10年，在这个10年的过程当中呢，从中国到美国，可以说我们这个艺术节目原来是一个相对比较包罗万象的，我们涉足到这个古典文化呀，曾经我们做过这个故宫的系列呀，这个世界的艺术史系列等等。所以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我就结识了很多各行各业的艺术家还有艺术从业者，而且因为在北京这个地方呢，接触到的当时都是在中国来讲是最高的这些艺术类资源。到了美国以后呢，就想我要把它变得更国际化，同时我自己呢还是一个藏家，因为我从很早那时候做艺术节目开始呢，就接触到很多艺术领域，我自己呢也是收藏一些当代艺术作品，包括我的先生他是一个传统文化的爱好者，他呢比较倾向于像古董啊，像这种传统书画，所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呢配合的还算是挺完美的一个结合。这样的话，周围就有很多的朋友会问到我，就说我们收藏艺术品，购买艺术品该有什么样的方式，怎么去走进收藏，作为一个藏家这个门槛会很高吗？这么多年播撒这个艺术知识，但是呢我觉得知识拥有的再多都不及你去跟艺术品真正的面对面。鉴于这个原因吧，我就想那我干脆在洛杉矶我开一个自己的画廊，有一个地方让大家真真正正能够做到跟艺术品去面对面，跟大家有一个交流的地方。另外呢，再有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交媒体非常蓬勃发展的时代，我自己呢有这方面的这个经验和长项，那我为什么不去利用呢？这样的话我就开始从我们以往的相对比较大板块的这种艺术类节目缩短成短视频，变成碎片化去制作短视频。因为毕竟艺术这个概念它是一个比较庞杂的，那是需要潜移默化的，在专业的基础之上呢，运用一些比较大众化的方式，让大家能够循序渐进的去接受和学习。所以也就是诸如此类吧，把我这几个身份呢有效的结合在了一起。刚才你提到呢，就是非盈利的基金会，为 Nonprofit 非盈利基金会呢在美国是一个主流文化。那作为我们画廊地处这个社区哈，应该是 San Gabriel Valley， 因为洛杉矶它的东区呢相对于华人比较多，东南地区吧，往西 过了帕萨迪呢，相对于来讲呢，就是这个白人比较多。这个地方正是一个交汇的地区，在近十年来吧，中国的高净值人群大量的移民到洛杉矶，也基本上都分散的住在周围这几个 city。 我的画廊呢，在这个地方既融汇历史又融汇现在的人群，所以呢就是要跟当地的社区相结合，所以说我就是后来又做了这个非盈利的基金会，更好的去为比较多元化的这种文化让它更好的去融会贯通。我们曾经在画廊做过这种艺术市集，把所有各个族裔的手作艺术家都募集到我的画廊来，当时我是免摊位费为他们去做这个艺术市集，是受到了所有社区啊，无论是居民还是这些艺术家非常高的这种评价。
对，真是有非常就是丰富的这种就是身份故事在。然后像您刚说的，就是从一个艺术媒体人，然后到藏家，然后到就是画廊主，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就是一个过渡，然后落地生根的过程。但是当您就是真正成为画廊主，然后拥有自己的空间之后，您觉得画廊主这个身份和其他的身份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你是指刚才我讲的这个三重身份？
对，
是吧？
对，相对于你的就是其他的艺术媒体人呐、然后藏家这个身份、你觉得画廊主他的工作有什么特殊之处？
比较现实的话来讲呢，我觉得画廊主身上肩负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有一个足够的市场推广。因为画廊它是一个生意，我们要选择优质的艺术家到画廊来做展览，我们要把这个作品要销售出去，因为这是作为一个画廊主可能最有别于其他两个身份。如果我做一个博主或做一个艺术节目的制作人，那我只需要把我的内容做得很优质，对吧？我做 non-profit 来讲，我只要把我的这个活动，把我的这种善举吧更符合社会。那作为一个画廊主，我可能更多的要想到市场，这个是可最大的一个区别。
所以相当于是就是双向承担了责任，不仅对市场承担责任，也对就是艺术家本身去承担了这样一个责任。
是这样的。所以说作为历史上来讲呢，可以说画廊主某种程度上来讲是艺术家的一个推手。我们说的久远一点，像当年的这个美第奇家族哈，美第奇家族四代人成就文艺复兴，那作为美第奇家族，人家自己就是金主，是不是？那我们作为画廊主来讲，要去协助艺术家更好的把自己的作品推广给更多的藏家，让这些藏家看到这些艺术作品，看到这些艺术家，同时呢能够去购买这些藏品，这样才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良性循环。所以这个是作为画廊主来讲，我觉得是最艰巨的一个任务。
那您在为自己的画廊就是选择不同代理艺术家，还有就是选择布展的时候，您有没有什么倾向或者专门关注的时期，或者是地理位置呢？
那应该说是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哈。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location 呢，它地处可以说西洛杉矶跟东洛杉矶的一个交界地区。洛杉矶本来就是一个种族非常多样化的一个地方，再加上它又是一个艺术的新兴城市，比起东岸像纽约来讲呢，它的艺术氛围比较薄弱的。当然说了，现在对于西海岸来讲也在蓬勃的发展，大家都预言啊，说有可能在几十年之后它就会是下一个纽约。但是呢，它毕竟现在属于一个起步阶段，所以说这样是起步阶段呢，那就是一个萌芽状态。尤其作为亚裔的画廊，你又要考虑到一个国际化，又要考虑我们亚裔自身。那对于亚裔画廊来讲，我们可能更多的是 focus 在亚裔的艺术家，然后我们的藏家相对于来讲也会更多的是亚裔的藏家。所以说从这个角度，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我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艺术家，我的这种评判标准是什么。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要兼顾到很多的东西，以至于移民都分很多类，有这种一代移民、二代移民、1.5代移民，每一个移民的年龄阶段，他对于文化、对于艺术的这种认知可能都不太一样。 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能够去考虑到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个来讲是我一个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
对，感觉是就是画廊主每天的功课。
是的。
对，那在您日常工作中，就是您觉得一代移民和二代移民他在就是这种比较 in general 的艺术品收藏以及艺术品位上，它会体现出来显著的时代区别吗？
很大的区别。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应该说是，我觉得对于一代移民来讲呢，就指美国以外出生，是在成年以后来到美国，就像我这样。那作为二代移民呢，他是出生在美国，成长在美国，他受的都是完整的美国教育。还有一点五代移民，就像我的孩子，我有两个孩子，姐姐一个弟弟，姐姐呢就是七岁，弟弟是四岁，他们跟着我一起从北京移民到洛杉矶，就是他们不是在美国本地出生，而在美国成长，受的完整的美国教育，这个呢就被称之为一点五代移民。可以说呢，每一个阶段的移民，你感觉到他价值观还有艺术的看法都差异非常大。所以说呢，这个我到底以哪个价值观来为准呢？这个确实是需要有一个探索和摸索的过程。但是洛杉矶它就是这样一个地方，非常的多样化。一代移民他自身的这种观念里更多的带的是中国的传统观念，那他可能作为看待艺术品更多的是一种相对比较具象，就是拿我们比较通俗的话讲，就是说我能看得懂，相对于来讲比较传统的一些审美观念。那对于像刚才我提到你像一点五代移民他们这一类人呢，他会有一些身份的困惑，因为这个身份认同呢是每一个移民到达美国以后都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我到底是谁，到底什么是我的文化。所以说呢，我也是陪伴我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不断地跟他们去探讨。作为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学贯中西，包括你看我们在这个 community 哈，越来越尊重我们中国的这个 Chinese culture。一到这个我们的这个 Chinese New Year 就春节的时候哈，各个地方啊都会有很多的这种庆祝活动，像我女儿在帕萨迪纳很白人聚集的这种私立学校，他们也都会举办这样的活动，然后学校专门去邀请那些耍狮子的呀，各种的这种带有很多传统文化的到校园里来，就是我们的文化越来越被尊重。那对于我自己的孩子来讲呢，就是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出现了这种身份认同。那我到底是去追逐美国当地他们所尊崇的这些艺术主流，还是我可以坚持我自己？所以这个呢是一个蛮复杂的话题。后面提到的像二代移民，那就是完完全全在美国长大，不会讲中文，那对中国以至于中国传统的东西接受的最多的就是中餐，其他的几乎一无所知，除了长一张亚洲的面孔，可能他们的生活完全是美国化的，也是存在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慢慢的去摸索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和种族的大熔炉里去找到适合我们这个画廊，包括适合更多的在这个地域去推广的这种艺术和艺术家。
所以您是觉得说，就是一个人的艺术品的就是这样的品味还有选择，其实是你将来想要去哪儿的一种体现，但也
是
你过往回忆包括很多代人的回忆的一种体现。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呢，挺得益于我过去这十几年来作为一个艺术节目的制作人也好，主持人也好，我接触到了这么多门类的艺术。可能从某种程度来讲说 Cindy 你现在的画廊呢是一个 focus 在这个当代艺术领域里面，但是呢其实我自己个人来讲，我是一个非常厚重的文化和艺术的积累吧，又是从中国到美国，然后又去培养给一点五代的孩子，所以说我就是能够理解各个层面，就是任何一个族裔任何一个时代 他的画家，他的作品，他是有生命的。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看到现在文艺复兴之前也好，中世纪的包括文艺复兴以后或印象派，我们到现在看这些人的作品还感觉有温度，还可以感动你，这就是艺术，这就是绘画。所以放到现在当代艺术，当代艺术是一种观念艺术，它的这种边界越来越模糊，它很多时候传递的是一种思想。所以说那它传递出来的什么思想，那你观者能不能 get 到这个思想，能不能跨过语言，跨过国家，跨过地理位置，让这个艺术家跟你之间通过一幅艺术作品产生化学反应，那这个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背景了。你比如说像这种非裔，那么我们可能就不太容易能够 get 到人家的这种文化。非裔在美国的历史上有很多命运多舛的这种经历，对吧？我们能够理解，但是你可能不太容易产生共情。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你的渊源和你的文化还有你的特点。像我们亚裔吧，你像我们跟韩国呀、日本这个文化都是同源的，所以相互之间就容易产生亲近感。
所以您是愿意就是在介绍自己的画廊的时候去强调这个画廊背后的就是这样的文化背景的？
这个也是我曾经思考过的一个问题哈。但是我自己是一个亚裔，我是一个女性，是一个移民，这个东西是改变不了的。就跟一个本土出生的白人男性开的画廊，他肯定不是一个调。我就想，那既然我是这样，我为什么不更多的去 focus亚裔的这种艺术家？而且我是觉得在未来中国新一代的成长吧，我们需要这样的环境和平台。
嗯，对，您刚说的就是让我想起就是最近热播电视剧那《繁花》里面，就是说餐厅的女老板，她说有两类女老板，就是第一类呢就是神通广大，但是自己好像就是神隐在幕后，然后从来都不会就是站到幕前来。然后还有一种女老板呢，就是自己相当于就是这个餐厅的就是这样的金字招牌，然后自己的形象其实是和餐厅的形象就是联系在一起的。然后我就在想说，那这两个分类可不可以就是我们也同样就是运用到画廊上来？然后就是您觉得您自己的个人形象是和画廊形象就是非常牢固的绑定在一起的吗？然后您有想过说这两个形象之间会如何互相影响吗？
这个我倒是没有这种所谓的偶像情节，反而我是希望能够突出我们的亚裔，因为我是太希望亚裔无论是他的艺术家还有他的藏家能够未来在更多的在这个市场上崭露头角。因为我们永远改变不了我们的这个面孔，就是我们在美国就是一个外人，这个是改变不了的。但是呢，我是觉得我们的艺术艺术家需要靠我们整个这个族裔的人大家一起去携手协助，才能打造出一个时代。而对于我自己来讲呢，我承认我自己可能会作为一个先行者吧，我去做了，但是我可能是一个开拓者。但是我并不希望这个画廊，因为我自己年龄已经不小了，现在这个时代哈，就说70后80后90后以至于现在00后，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会有不同的审美和他的价值观。就是我再三的在提醒我自己，我不要完全以个人的喜好，毕竟我受我自己年龄的限制，现在一些00后的艺术创作，我可能有时候我不是特别能够理解他的一些观念。但是我希望通过我的团队，因为我的团队呢就非常年轻化，我会更多的去听取他们的意见。所以我就希望我的这个画廊带给大家呢是好的艺术，是我们精选过的艺术，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专业我们的眼光把这个艺术家艺术品带到这个画廊里，而并不只是去标榜我 Cindy 我有多么的看重某一个领域的艺术家，看重某一个领域里面的艺术。这样的话我反而倒认为只会把这个东西越做越窄，那你可能太注重去标榜你自己的个人的这种个性。所以我觉得一个画廊的灵魂是在于一种方向性和一种思想性，你要站在一个更大的宽阔的一个视野上，而并不是某一个人他决定的。
对，说到这个我还特别想就是听您以就是画廊主和艺术媒体人的身份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就是中国或者内地的就是年轻艺术家也非常想就是拥有就是广阔的就是海外的知音，然后让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看见，然后就是随之相应的也出现了很多就比如说艺术出海的这样的经纪人或这样的经纪公司。就是他们可能客观上存在的困难是就比如说中国和就是外国的藏家艺术机构它用的是两套不同的这样的社交媒体，或者是说就是外国的机构对中国的美术教育系统并不是非常的了解。那您觉得说就是如今中国内地的一些艺术家然后想要就是进军就是美国也好呀欧洲也好呀这样的市场的话，它的难点在哪？
那如果是中国的艺术家没有这种在海外艺术教育的这种经历，单纯的是土生土长在国内的艺术家，如果想要出海来，确实面临很大的问题。它有一个绘画语言和语境的问题。作品，你的初衷，你的创作，能不能被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因为当代艺术，我们可以说是从西方发起的，中国其实才是短短的几十年。包括媒材的运用，我认为国内的很多的这种艺术类院校的孩子呢，基本功非常好，秒杀全世界的艺术类院校的学生，这一点简直是没得说。但是呢，在很多的一些思想性、延展性和国际化视角的这种表达方面，我觉得可能有一定的距离，还需要时间。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但是我是觉得呢，我还是很希望能够让国内的青年艺术家多出海来办展，所以这也是我们用我们画廊包括像我们说的非盈利基金会每年我们会做 open call 的这种群展，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全世界各地的这种青年艺术家能够给他们提供这种展览的机会。你要看过世界你才会有世界观，我非常赞同这句话，就是你的眼界和你能够涉足到的这种东西对你的创作是非常关键的。其实都不要说从中国到美，你就说从美国西岸到东岸，这还是一个国家，哇，那简直这种文化艺术氛围啊，还有他的这种艺术家的这种调性和他藏家的这种类别天壤之别，这还是同一个美国，只是横跨了一个东西海岸，有这么大的差异，你就可想而知，那对于我们来自东方来自中国再一跃到世界这个舞台上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你到底要怎么去表达，怎么样应用你的艺术语言，而且你的创作还要有一个方向，每一个方向阶段你还要怎么样去展现。
那您觉得艺术家应该保持自己艺术主体的这样的本土性吗？就比如说如果他的艺术绘画是关于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的话，你觉得他应该用任何就比如说艺术翻译的方式让这个变成一个更大的世界性的话题吗？还是说他可以保持自己的本土性呢？
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你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也曾经跟一些就是前辈吧，很资深的艺术家去探讨过。因为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之上，有很多艺术家创作的东西记载了中国这几十年来在发展过程当中各种社会现象，那这些东西你拿到一个完全没有去到中国的外国藏家或者观众的眼睛里，他可能不太理解。但是艺术家就是记录历史的，那你记录的历史不可能是住在这个太平洋那边的一个地方，那这个也不切合实际，你可能更多的只是 focus 在你自己所在的这个地区发生的事情，记录这个历史，我是认为是可以的。而且呢，我觉得文化是相通的，只要是你能够去表达得非常好，我相信是可以被更多的人可接受和理解的。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就是媒体方面的问题，就是您刚刚一开始说就是自己是以艺术媒体人出生，然后最开始是非常长的这样的艺术节目，然后慢慢到现在，就比如说一个画廊我办一个展，我可能涉及非常多就是不同的这种艺术传播形式，从比较长期的这种就是艺术的传统的这种写作，然后到现在我们有的播客，然后到长视频到短视频，就是您觉得这样的不同的艺术媒介它传递的信息是有区别的吗？
区别很大。现在呢可以说是一个媒体最严峻的历史阶段，美国也是一样，都是三大主流媒体，报纸、电视、广播。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三个这所有的这些主流媒体都开始逐渐的在媒体市场上越来越被弱化，那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是社交媒体。大家更看重在媒体上的互动性，因为在以往的媒体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我说你听，所以说我的公信力特别重要。现在不是了，现在大家社交媒体是一个互动性质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然后呢去传递信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说是选择非常多，这个是一个大的这种社会环境经济环境走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的必然产物。我是一个从传统媒体走出来的，做严肃艺术，当时我们做的这个东西艺术就得高大上，我们要做博物馆，我们要做艺术史，我们要请最好的专家，比如说拍卖啊，那我们要请到最顶级的拍卖公司去发言。从那个时代走过来，就是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你突然间发现不是这样了，市场变了，原来的那些所谓的话语权已经不集中在所谓的被指定性的那一个机构和那一群人里面了，大家更多的是去相信自己。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呢，就开始出现了专业化的博主。我也是从这个阶段一路的走过来哈，就是怎么样才能把自己转换更符合这个时代，包括我们以前做长视频，做长的访谈，做长篇的文字，那现在就是一个知识快餐的时代，大家都希望去碎片化的理解很多东西，没有更多的时间。艺术本身就是一个小众赛道，本身就不是一个生活必需品，在满足了所有的需求之后，大家可能才会去关注的东西。对于我来讲，我又怎么样才能把一些相对比较专业的东西用最浅显的道理让大家明白，同时呢我又不能说把它过分的庸俗化，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可以说华丽转身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为什么我的非盈利基金会叫艺术桥呢？就是我觉得艺术是需要桥梁的，艺术绝对没有说只有高山仰止，只有高大上，它一定要被更多的大众接受，被更多的大众去消费，被大众所热爱，这才是艺术它最终的精髓。在这个时代，我们要短视频这样的方式，我们要传递什么，怎么样组织这个语言让它既平易近人又不失优雅。网络的时代哈，尤其现在这个社交媒体这么发达，大家很容易被流量带着走，就是流量喜欢什么我做什么。我也在面临这个问题啊，我的目的是希望通过 Cindy 的艺术空间让大家更多人去关注艺术，让更多人了解在美国西海岸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艺术节目的主持人也好，制作人也好，他呢是一个艺术博主，有这样的一个画廊，到这个地方能看到艺术品。我希望让大家对艺术更有信心吧。虽然说画廊成立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因为美国的西海岸在艺术这个领域里本身就属于一个新兴行业，一直到现在很多人到这个现在了，大家还都不知道画廊是干什么的，所以说要跟很多人去解释，作为画廊这个行业在西海岸绝对是一个新兴行业，尽管这里面以前也有一些画廊，但它的数量远远低于纽约，而且洛杉矶一直以来是一个电影好莱坞是它的主打，这个整个这个地区历史就短，让人家感觉到相对比较肤浅和浮躁。有些画廊也更多的集中在像 Beverly Hills 啊 West Hollywood 这样的白人核心的地方，那作为像在亚裔社群相对比较多的这个 location 呢，做画廊凤毛麟角，以前也有人在做，但是最后很多都以失败告终。所以大家有时候看到我就说，哇 Cindy，我们真的特别高兴看到我们洛杉矶的亚裔也有人在做画廊了， 说我们真的支持你，希望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所以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就是我们的同行业的人吧，大家的能够去相互的支持，只有这样我们亚裔的族群，我们的亚裔的艺术家，我们亚裔的艺术机构才能有更好的生态环境，这个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才能打造出我们亚裔整个在美国的地位。就包括我们的藏家，你说近些年来，我觉得可以说亚裔的很多的藏家其实资金非常雄厚，大家也都开始希望能够走入到艺术品收藏的这个行列里，但是感觉到投靠无门，从哪儿开始起步呢？就是你看那个大的画廊，蓝筹画廊，那一个个的好像高傲得不得了，然后问哪个画都是哇已售，或者是要排队，大家感觉到哎呀丧失信心了。再进到这些大的这种拍卖行里面一看，哇全都那么贵，觉得自己是不是被当了韭菜呢？就是大家会有很多的疑问，这些疑问呢没有地方去解决，觉得可能通过我的节目也好，通过我的画廊也好，就是让大家找到一个能够去了解和学习这样的地方，有更多的藏家尽早入门吧，了解艺术市场。你看现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哈，三大艺博会集中落地洛杉矶，很多东岸的同行还有本地的同行都在艺博会上遇到，特别的高兴。所以我就觉得洛杉矶这个地方因为种族比较多，再加上它特殊的这种气候哈，也加上它的历史可能比较短暂，这儿的人就显得比较轻松，比较活泼，很包容，因为刚开始起步嘛，它就更加的包容。但是呢，也是觉得随着这些艺术机构啊都开始落地洛杉矶，我自己也觉得压力蛮大的，真的是任重道远。而且在艺术这条路上不是一个挣快钱的行业，那对于画廊主来讲，那肩负的这种使命和压力更是加倍。
对，那好像非常适合问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如果需要你给出一个就是亚裔画廊主他现在心想要来西海岸开一个新的空间的话，需要你给出三条建议，你会给出哪三条呢？
第一来讲，我希望他呢能够有足够的热爱而不是兴趣，因为这个兴趣呢可能支撑人不会太久。很多时候大多数人以为作为一个画廊主是风花雪月，哇开画廊的听起来好高雅呀，然后每天在自己的画廊空间给大家介绍一下艺术品，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接触的都是不是艺术家呀就是藏家呀，起码也是艺术爱好者吧，这是一个多好的一个职业。其实真的是不然，作为一个画廊主非常辛苦，就是要去 studio visit 啊，要这个搬运艺术品，这个撤展布展，在每一个环节过程当中都有十足的辛苦，而且我们每一个展览要做大量的这种准备工作。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这个画廊主他需要有多方面的这种能力和才华，尤其是在美国。所以说如果你没有一个十足的热爱，如果你只是看到了这个行业里头闪光的那一面，那么我奉劝你可能干到不了一年你自己就没有信心再走下去了。就是要具备要有十足的这种勇气和这种意志力，你才可以能够在这个行业里头立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是觉得还是要具备很强的经济实力。这一点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做一个画廊，你可能真的不是一个像做一个餐厅哈，或者是做一个其他的商业，你投入了以后很快就可以见到效益，要一点一点的跟着艺术家，跟着艺术市场要一起去成长。所以说呢，这个可能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不是说一蹴而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个别有些画廊有点急功近利，比如说去收钱办展，你像有一些 open call 就是收费的，艺术家你只要给钱我就给你展。如果是这种类型的话，第一呢对青年艺术家不负责任，艺术品和艺术家就会良莠不齐，这样的话会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你看我们的 open call 都是免费的，参选之后付很少的几十块钱的报名费， 一个手续费，我们都是免费展览的，就是为了去扶持这样青年的艺术家。我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就是有关这个艺术生在美国毕业之后的这种生活状态。可以说很多的艺术生在毕业之后都面临一个毕业即失业的状态，就是怎么样让这些青年的艺术家能够生存下去，能够养活自己，同时能够在这种人生的道路上还对艺术充满信心，而不是被磨灭了，随波逐流了。所以我觉得一定是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去相互去扶持去支持才可以。所以说呢，作为这个画廊主，你可能就要思考，因为你像我们做展啊，做推广啊，包括我们整个这种团队啊等等，画廊啊，运营啊，它需要真的很多的费用。说你如果没有十足的这种把握能够去支撑你运营这个画廊，有可能也会很快就败下阵来。第三点呢，我是觉得就是在专业领域里一定要有很强的这种包容和学习能力，因为时代在发展。作为一个画廊主，生活在美国的亚裔的画廊主，我们要有就是看待世界的这种眼界，同时呢还要结合很多传统和现在以至于未来的这种艺术观念，像 AI 呀、人工智能啊，这种多元化的媒材呀，以至于不同艺术风格，画廊主来讲，你的眼界、你的胸怀、你的大脑一定要是 open 的，一定不能很狭隘的。因为有些人喜欢艺术呢，他只会喜欢他喜欢的东西，这种观念就显得没有很 professional。 因为你作为一个画廊主，你一定要有一个专业的，你要把你更多的自己个人的这种喜好呢要稍微的收敛一点，你给到藏家或者给到艺术家或者给到所有的这种来访者呢要有一个很客观的评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得益于我这么多年做艺术媒体的一个习惯，让藏家最终去选择。当然说了，对于有的一些就是画廊主呢，他在某一个领域里，他可能以前是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士，他可能在这里头有很多的积累，那他也可以做一个他所谓这个 focus 这个领域的这个画廊，他可能做的都是这个类型的艺术家，他可能做的都是这个类型的艺术，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只要你那个存在就有理由。但是相对于来讲，我觉得可能那个路子会越走越窄，因为你在海外你很难做到像中国吃到这样的人口红利，因为国内人多呀，对吧？你随便推出来一样东西，你可能能够喜欢这个东西的人足够你支撑你的生存了，你在这是不可能的。全美才550万华人，对吧？那可能亚裔他又是就是整个的占位是少数族裔，而且又是一个大时代的一个更迭，旧的东西呢还没有淡出市场，新的东西已经开始出来。那作为一个画廊主，你是不是要有一个广阔的视角，要站到一个时代的一个高点上去预知未来10年到20年的艺术走向？那要这样的话，那你可能那么 focus 在一个点，你只会把你的路越走越窄，不具备可持续性发展。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三点是截止目前为止我认为的三个比较重要的环节吧。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是就是代表我们的平台一些读者来问的，就是他们想知道说艺术收藏是一个可以从年轻时候就开始的活动吗？
这个我是非常肯定的说越早越好。因为呢，你看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的高净值人群跟欧美的老钱家族到底差在哪儿？就是中国的高净值人群，很多人是到了成年以后，以至于到了功成名就以后，才开始把自己的眼光关注到艺术品和艺术收藏。但是很多欧美的老钱家族是从孩童时代就在自己的家族当中就看到艺术品，看到自己的这种家族氛围，或者是不仅仅是父母，是这个几代以上这种传承。所以说我是觉得艺术收藏越早开始越好，但是艺术收藏大家一定要摒弃一个概念，就是艺术收藏不意味着价格昂贵。就是大家一理解哦，收藏那得多少钱呢，一定是认为很贵重的东西才可以收藏。这个呢是一个文化的积累。就是有些时候很多家长问到我说 Cindy 怎么样去给孩子做美育教育啊，买书画册，然后这个去博物馆， 这大多数家长都会马上提出来这一点，没有问题，这都是对的。但是呢，画册看它是纸，它是一个印刷品，去博物馆确实能这个作品面对面，而且呢，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这个孩子去博物馆已经成为家长根深蒂固的观念，包括学校也会定期组织，对吧？就是大家已经越来越认为去到博物馆是我们生活当中必备的一个行为。但是有一点，看完了就完了，这个就结束了，你就走了。你只有真真正正的开始走上收藏之路了，你才可以让这个艺术品跟你之间产生关系。因为这个东西是属于你的，当你带着你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他过生日，你就不要再送给他 iPad、iPhone 或者是奢侈品，就给他买一幅画。再稍微大一点的时候，让他自己去选择，或者一个小的雕塑。当他得到这件艺术品以后，他就会了解他的作者是谁，他为什么要去画这幅画或者创作这个雕塑。那好，可能有的这个艺术家早都已经去世了，那去了解一下他在那个时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作，是不是学习了历史。所以说，因为艺术永远是附着在历史之上的，这是一个手心和手背的关系。到现在啊，很多的这种历史知识全都是来源于艺术品，因为只有在那个时代你才能缔造出这样的艺术家，他才会有这样的艺术创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点点滴滴从他很小的时候花很少的钱就开始去购买这样的艺术品，那么随着孩子的成长，他就越来越对这个历史越来越了解，而且呢，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去收藏的那些艺术家都在跟着他一起成长。这样的话呢，可能到他成年人的时候了，到他功成名就的时候，这个艺术家也功成名就了，你说这是一件何乐而不为的事情。所以我就现在特别希望去呼吁我们所有的亚裔的家庭，培养孩子的美育教育，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财富传承吧，更多的去锁定艺术品，然后让这个艺术真真正正的渗透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而并不是只是人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为了要去彰显我自己的身份品位，我去跻身的那个行列。我觉得只有这样，我们的艺术家，我们的艺术作品，我们的所谓文化基因吧，才能更多的被全世界所看到。只有你的艺术家能够站在这种世界的舞台上，你的艺术作品被更多的人认可、购买、去接受，那现在就是一个商品社会。一个艺术家他卖得更好，他就更会受到大的画廊的关注，以后呢，他就会有更多的藏家，这种循环往复的话，那我们的艺术家那就能够在国际化的舞台上去绽放自己。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这就是一个好的生态。否则的话，我们永远去跟风，我们永远去买那些已经被蓝筹画廊代理的那些白人艺术家，我们永远是跟在人家屁股后的去 waiting list， 然后被当成韭菜，最后已经到二级市场上卖高价的时候，哦，我把它买下来，看似好像你很有实力，其实这个艺术家可能在初期阶段，在他原始股的时候你根本没有介入，你已经丧失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我非常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族群，希望更多的人从越年轻的时候介入收藏领域越好。
好，谢谢 Cindy 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谢谢，谢谢啊。